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希伯来书。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从罪和死亡当中，从黑暗和愚钝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并且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敬拜你。愿你在我们当中被尊崇，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全地都来颂赞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段时间分享希伯来书，一直在分享和信心有关的内容，但是整卷希伯来书的主题其实主要在论到耶稣基督的超越。耶稣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摩西，也远超过旧约的大祭司，超过约书亚。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当中特别论到了耶稣超过一切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所看重的那些人物。为什么这一卷书要特别论到基督的超越呢？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正面临要离弃基督重回犹太教的诱惑，这也是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也就是在当时面对大逼迫的时候，有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外在的压力、可能的损失和所面临的危险，就动了重新归回犹太教的念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列举历史上这些信心的前辈，是为了鼓励当下的基督徒不要惧怕任何外在环境的艰难，而当效法上古先贤的信心榜样。所以上周就分享了神为什么会允许跟随他的人遇见患难呢？因为这是神对自己儿子的训练方式。当时虽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基督徒当如何看自己在患难当中的经历呢？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运动员或者是一个士兵所必须经历的训练课程。因此面对从世界而来的艰难，应对的方法就是忍耐和清除自己训练的目标。如果说这是正面的勉励，那么紧接着就是一个反面的警戒。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忍受神所给的艰苦的训练，不效法之前那些前辈的信心榜样，反而选择了远离基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从一个对比警戒的角度来论述新约信徒所领受的信心的可贵，以及失去信心的可怕。希伯来书作者在进入警戒的经文之前，先是有一个勉励，这个勉励就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时候，尤其是在逼迫当中的时候，要追求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份在本质上都是属天的，也就是他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都是神从罪人当中呼召出来的，都是从必然灭亡的人当中拣选出来，来承受永生的。因此神也愿意借着我们来在基督拯救的工作上有份。所以从属天盼望的角度来讲，当一个人被圣灵重生之后，最好的是立刻被提离世归主，像保罗所说的，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神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给了更大的荣耀，那就是可以让人在基督拯救的工作上有份，或者说任何一个基督徒在认识基督的那一刻起，之所以还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只是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一个使命，在我们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归回天家。这个使命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有份于上帝拯救的工作，往往意味着有份于基督的受苦。 基督借着自己承担人间的罪和苦难，成就了救恩。而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借着经历苦难，在众人面前来见证基督，或者说见证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让人们能够借着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苦难当中的反应，容易让世人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内在的身份。所以这段的经文，作者就首先论到基督徒属天身份的两个特征，一是与人和睦，二是圣洁。这也是这个世界基本特征的一个反面。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特征就是争竞，而人内心当中的基本特征就是罪恶。基督徒的生活至少要在这两个方面显出与众不同来，要在和睦与圣洁这两点上与这个世界区分开来。使徒保罗其实在罗马书也同样论到了和睦，可以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论到的和睦来相互的印证。首先我们看到，其实这里论到和睦的时候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基督徒自己要尽量与人和睦；第二，是基督徒是和平的使者，也就是我们所到之处不但自己不与人相争，还要尽量的去消除争端，而不是引起争端，要消除敌意，而不是引起仇恨。而和睦呢，也包含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一，就是在肢体之间当彼此相爱；第二，与世人也要和睦。或许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后者，因为这是论到了当时他们所面对的逼迫。第二个要求就是圣洁，我们要留意，这不是一个次之的要求，甚至说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晋升的要求。圣洁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是和睦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圣洁就谈不上和睦，因为和睦不是对罪恶的纵容，圣洁也不是洁身自好。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和睦和圣洁有时候是有张力的，因为和睦不是做一个不顾公平正义的无原则的妥协者和沉默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的与人和睦，不要起冲突。但很多情况之下，如果你坚持真理，你追求圣洁，不与这个世界为伍的话，不是你不想和睦，而是别人就不能与你和睦了。所以可以把圣洁看作是和睦的根基。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有人对你不那么的友好了，也要追求和睦。所以十二章的时候，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保罗接着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就是说，你如果坚持了真理，即使遭到别人的攻击和伤害，我们应对的方式却不是回击和报复，而是在忍耐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善意中不妥协，在爱心中去应对，愿意承受损失、伤害和监禁，也不去以仇恨和伤害来回应。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追求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比寻求更加的激烈，或者说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慕和非常主动的追寻，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如露渴慕溪水。就当一个人极度口渴的时候，他对水的渴望是从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甚至我们说如果他还不补充水分的话，他生命就会出现问题，他就没法活下去了，他一刻都不能等待，马上要喝到水。而与人和睦和圣洁呢，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最基本的渴求，或者说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最基本的需要。所以和平和圣洁是属天子民的生命当中的基本特征，而敌意、争竞、冲突、攻击则是属于罪的范畴，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相悖的。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如果我们与肢体或者与他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里面呢会非常的难受， 不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过不去，因为这是一个新生生命的内在的渴求，但我们里面还有过去旧人的习惯的残留，所以我们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力量，总是试图来拦阻和辖制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以非常主动的追求和行动来满足这个新生的生命。我们需要把和睦和圣洁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来主动的追求。所以一个不渴望和睦不渴望圣洁的人也不会有和睦与圣洁的见证。所以后面说非圣洁无人能见主，这是我们信仰的规律。如果一个人心里充满了世界的观念，行事为人和世界为伍，所追求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他就不可能看见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他也不能听到上帝对他讲话。这样的人可能从来不看自己内心是否讨神的喜悦，却一直关注为什么看不到上帝对自己的恩待，甚至还常常不满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不听，是因为他忘记了一个人若非圣洁，你的眼目就是昏花的，昏花的眼目是不可能看清上帝的带领，也不会知道上帝的心意，更不会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里的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非圣洁，就是指一个人对属天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不关注上帝是谁，他也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就像上一周我们主日正道的时候袁灵传道所分享的，你关心自己生活的目标是为神吗？你在地上奔走是为了基督吗？如果不是，这就表示你只关注地上的世俗的事物，你不关注神圣的东西。如果不是，这个书中所讲的这些信心的前辈就不是能激励你的前辈，如果不是，就表示你不是一个圣洁的状态，那么你也不会见到神的带领神的恩典，你也不会体会到主的宝贵。所以不追求圣洁就是一个非圣洁的状态。所以随后希伯来书作者马上就论到，如果一个不追求和睦和圣洁的人，他可能所面对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恐怕有人会失了神的恩。什么是失了神的恩呢？吕志忠本呢就翻译成说，免得有人在上帝的恩惠上赶不上了。思高本就翻译成说，免得有人疏忽了天主的恩宠。照着整个希伯来书作者一贯的思路，这里所说的神的恩就是指神在基督里所显明出来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福音，知道唯有基督可以拯救人脱离罪和死亡，如果听到这一切他还会因为跟随基督会面对从世界而来的敌意损失和各样的危险，他选择远离基督的话，那么他会错失这极大的救赎的恩典。那么失去了上帝恩典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后果就是会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这节经文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参照了申命记29章18到19节的内容。这里面所说的毒根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一旦面对因信耶稣而有的患难和损失，他退后的话，本来他内心原有的对上帝的认识和感恩会被吞噬掉，他的畏惧他的退后还会成为另一个罪的破口，那就是对世界的妥协和谄媚。但是他也知道，因为他过去对上帝的知识，他也知道他不能直白的说一个人可以不听从上帝与世界妥协，所以他会诡诈的声称说自己随从世界犯罪的行为是一种智慧。他不但欺骗了别人，而且这个谎言也欺骗了他自己。他背叛了上帝，却还以为因着耶稣基督的接纳和大爱他还是稳固的。他虽然行了神不喜悦的事儿，但他还是觉得说只要我心里对罪有愧疚对永生有渴望就足够了。他并不觉得他需要从心思到行为上都要悔改和归正。更为可怕的是这个从恩典中后退的人， 不但自己退缩，他还可能成为其他人负面的影响。他甚至可能到处做见证说，因为神有格外的怜悯，神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上帝没有把更多的重担放在自己身上。所以面对摆在他面前的各种从世界而来的挑战，神还给他开了所谓的宽广的道路。虽然这道路看起来和圣经里的教导是违背的，但他声称说这是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等等。听到这一切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因着这个人的虚假的见证，而对圣洁和与人和睦的尺度上产生了困惑，进而可能跌倒，也被这样的罪所玷污。希伯来书作者在讲到这时，就举了一个和前面十一章当中所提到的那些信心前辈们截然不同的反面的人物，就是以扫。以扫在这里其实是作为一个看重世俗不圣洁的人的代表，他贪恋眼前身体的享受，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虽然后来好哭也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变化。当然了，说以扫的好哭也没有寻到门路，不是指说一个人一旦犯错了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而是特别指有一些特别的罪是不能犯的，有一些东西一旦丢掉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得回了，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那个后果是不可恢复的。就像希伯来书六章里面所说到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果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以扫的罪就在于他对于长子名分当中承受上帝应许福分的极度的轻视，他极其缺乏属灵的价值观。对于以扫来说，他用一碗红豆汤就轻易地将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这已经不能用不珍惜这个词来表达了，应该说他用一种看上帝所赐给的长子名分当中的应许的福分就像是垃圾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就在他看来长子的名分毫无价值和意义，连一碗汤都不如，一毛钱都不值，这是对上帝极大的藐视和羞辱。所以神不给这样的人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他如此决绝地拒绝了上帝，上帝也就拒绝了他。如果以扫当时只是出卖长子的名分尚且不能有回转的机会，那么今日我们要思想，如果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放弃了基督门徒的名分，该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进入到这段经文当中的核心的内容，他为什么要勉励当时的基督徒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呢？为什么一定要谨防出现悖道的罪呢？就是接下来他特别对比了旧约和新约上帝子民之间的不同。当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景象极其可怕，有雷鸣闪电，密云角声，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远远地站在山脚下，他们依然还在浑身发抖。也就是说，当时上帝在西乃山降临显现的时候，当时自然的景象已经让人惊恐惧怕了。所以我们根据出埃及记里面经文可以总结出，当年神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人相见时环境的特征是什么呢？可以用三个特征来表达，那就是一种眼可以看见的景象，但是却是不可接近的，而且是极其可怕的。但是在论到新约子民与上帝相遇的场景的时候呢，与旧约西乃山的可怕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不再有雷鸣闪电、密云角声，不再是令人心生恐惧的景象，而是一系列让人心醉目眩的荣耀的景象。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一系列的对象的陈列，他们呢是来到了 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我们读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时候，给人的感觉这是一段现代诗歌式的表达，是一系列对象的一个陈列，让人有一种无法喘息的感觉。因为这里出现的每一项其实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里出现的每一个让人看到的景象都应该对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人看到这一切的话，他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对天堂的描述，这是神在天上荣耀之中的同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隔着密云幽暗来面见上帝的时候，神的威严和荣耀让他们已经惧怕不已，因此他们都不敢直接听神讲话，所以他们求摩西代替他们去听，听完之后再回来转述。但即使摩西在面见上帝的时候，他也依然是恐惧战惊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新约的上帝的子民竟然可以在基督里面直接面见上帝，上帝对于基督徒而言就不再是不可接近，就不再是非常畏惧的。所以这里出现的这个场景的描写其实讲到的就是天上的敬拜。我们把这里出现的这九个意象呢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和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三个词其实是同义词，表示永生神与人同在的居所。第二组千万的天使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表示的是天上敬拜的两个群体，而天使是为得救的人服务的。这里的诸长子是指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所有蒙神拣选的，不管是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已经离世的、现在还活着的，甚至还未曾出生的，所有在基督里面被拯救的上帝的子民啊，其实第二组当中还应该包括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特指现在已经离世归主的圣徒的灵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所提到的会所指成是所有地上教会的崇拜，而共聚的总会则是指普世教会在天上的对上帝的敬拜。第三组就特别提到审判众人的神、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组主要论到了上帝的审判和救赎，将来所有人都要在神面前被审判，属耶稣的人被审判之后进入天堂，不属耶稣的人被审判之后进入火湖。那为什么这里特别将耶稣立约的血和亚伯的血来做对比呢？我们知道亚伯是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第一个被杀的义人，照着创世纪的经文记载，亚伯被杀之后，神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就知道亚伯的血其实在这里是象征对罪的控告的声音，是要求对罪审判的声音，但是基督的血却是为赦免而来。基督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以他的流血成就了救赎。所以这里所说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就是指耶稣的血是为拯救，而亚伯的血是为定罪。其实同时也是在强调，今天之所以新约上帝的子民和旧约的以色列人在面见上帝的时候有如此大的不同，正是因为耶稣血的缘故。所以通过锡乃山和锡安山的对比，我们知道了旧约圣徒比新约圣徒比旧约以色列人所享有的权力地位要高超的很多，而相应的新约基督徒所负有的责任也大了很多。而旧约以色列人如果弃绝了神的律法，尚且被神管教、被神刑罚，有可怕的咒诅会追上他们， 使他们在应许之地速速的灭亡。有瘟疫、痨病、热病、火病、疟疾、刀剑、干旱、霉烂要追赶他们，甚至他们的尸首会在天会被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当作食物，他们也必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这是申命记当中摩西论到以色列人如果弃绝神的律法将要面对的灾难。所以以色列人乃是借着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如果透过中间人所传递的律法他们违背了，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那么一个人如果轻忽耶稣所说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耶稣远超过摩西，摩西只是上帝的仆人，他把从神所领受的传递给耶稣，传递给以色列人，而基督却是神的儿子，是神亲自在人间的显现。如果弃绝他的话，所受的刑罚不是更大吗？轻忽律法都招致如此严重的审判，那么轻忽远超律法的福音会有什么样的罪呢？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就对比了今天新约圣徒所领受的是何等的超越。上帝当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并借摩西赐下律法的时候，是为了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到说，那个时候神第一次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震动了地，就是指着神在荣耀当中降临西乃山的时候对西乃山的震动，象征上帝的威严和全能的临在所产生的影响。而这里面特别提到说，再一次神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是特别指向了基督第二次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就不单单是对西乃山的影响了，而是对全地的审判。所以将来末世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天上的众星都要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先他的天地都将要过去，神为他的圣徒准备了一个新天新地。这新天新地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上帝为历世历代跟从基督的人所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天上更美的家乡，不能被震动的国度，是神永恒当中的国度。这远超过了过去以色列人所得到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因为违背耶和律法被从应许之地赶离，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今天如果有人会像以色列人那样来违背耶稣基督话语的时候，他所遭遇的就不是被从应许之地赶出来那么轻松的，因为他所轻忽的呢是永恒之应许，他轻忽的是不被这个世界所胜过的。所以既然新约胜于旧约，福音胜于律法，基督超越天使及旧约一切的先知、君王和祭司，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要离开基督后退到犹太教中去呢？按照保罗的说法，无非是怕自己被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因此这里所警戒的就是已经认识基督的救恩，认识将来天国的全能和荣耀的人，不要被自己颠倒的世界观给辖制了，不要被地上的东西影响了将来天上的赐予，不要被这将要被挪去的受造之物影响了上帝所赐给的永恒的产业。当然我们无人配得进入神永恒的国度，但神却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这一切，乃是借着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如果这样，我们该如何来侍奉神呢？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当存感恩，以虔诚敬畏来侍奉他。论到感恩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命特征，但这恰恰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基督徒生命当中可能常常缺乏的一个东西。甚至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但缺少感恩，反而有时候会有抱怨和不满。而之所以缺少感恩， 就是因为并不觉得耶稣基督的宝贵。我们更加看重今世的生活的得失，而我们看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看永生，我们看一个人借着耶稣的血能够脱离罪和死亡，并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看我们所领受的将来一同在天国掌权享受神儿子的福乐的应许，不如今生今世的一切，今生今世的生活更加的重要。所以当一个人根本不关心自己将来去向的时候，或者说他也有一些关心，但远不如对今世的所得更加关心的时候，一个人就会轻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如果不是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来的，而是从犹太人所臆想出来的拥有了属地荣耀的弥赛亚而来的，那么当他因为耶稣的缘故而面对很多的损失和逼迫的时候，他的内心不但不会有感恩，还会有很多的抱怨。今天很多人信耶稣，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而是看中了耶稣以五饼二鱼可以让五千人吃饱的能力，那么人们可能是奔着或许可以利用耶稣的能力为自己在地上的生活谋取想要的东西而来的。所以人们会将罪得赦免、永生、神的儿女、将来的福分等等这些极其宝贵的，却当成是虚无缥缈的。对很多人来说，觉得有这些当然好了，没有其实也无所谓。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他声称信耶稣了，以后若是因着耶稣遇见了逼迫患难，遭到了各种损失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他原来所信的落了空，他会觉得自己亏了很多，甚至他觉得自己被骗了。所以抱怨和不满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他也会远离信仰。所以这里面论到感恩的时候，也论到了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当有的虔诚和敬畏，更是因十字架才能够引发的。在基督里面的接纳和拯救，不表示一个人可以利用基督来肆意妄为。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和旧约的以色列人相比，虽然旧约的以色列人有很多可以被责备的地方，但是我们最为缺乏的，和以色列人相比可能最大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其实照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新约基督徒比旧约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畏应当更加的合乎中道，因为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有永生的恩典，有从基督而来的真理。但恩典有时候会被人轻视和误用，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警戒说，不可将基督所赐给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一个人若忽略了基督的十字架，就会以为基督的爱是无原则的。一个人若忽略了基督的十字架，就会对基督缺乏敬畏之心。但人们并不喜欢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人们常常选择性的忽略十字架的可怕和痛苦，忽略耶稣基督为罪所流的血。但作为基督徒，当时刻谨记基督的拯救是在十字架流血方式的拯救，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脱离罪和死亡的救恩，他所赐给我们的拯救、盼望和平安没有一样不是与罪的生活相抵触的。他的爱当然是救赎之爱，但他的爱也是公义之爱，更是圣洁之爱。所以一个人对基督十字架的爱的回应应该是圣洁公义的生活，是脱离罪的辖制和对死亡恐惧的生活，是虔诚敬畏的生活。最后希伯来书作者提到，我们的神是烈火，是为了强调 神是不容人轻慢的。同时也是为了让今天的基督徒要留意，我们所信的神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他过去如何，今天依然。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是祭邪的神，在新约的时候依然是祭邪的神，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所领受的恩典不如新约的基督徒所领受的更大，但给的多，要的也多，领受的恩典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有什么不同呢？从恩典的角度来讲，领受的更多；从责任的角度来讲，责任更大；从离弃道理所面对的审判和后果来说，审判更严厉，后果更严重。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是区分了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基督徒所领受的恩典，他并没有区分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对旧约以色列人来讲，神是大而可畏的，对今天新约的上帝的子民来讲，神同样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对罪恶的恨恶，上帝的荣耀和威严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唯愿神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能够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分，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来夫妇敬拜你，因为你借着你儿子的血使我们脱离这地上一切的罪和可怕的死亡。唯愿我们时常想起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对你的敬畏，也充满对你的感恩。愿主你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脱去一切属世的缠累，使我们卸下一切属世的重担，能够在今生的时候，你所给我们在地上存留的时日里面，一心来追寻与人和睦和追求生活上的圣洁，以此能够被主你使用，成为你的见证，成为对这个世界的祝福，也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益处。愿主你为你名的缘故，在你的儿女身上做成这样荣耀的工作，以使我们将来可以坦然的来面见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